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至第二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Remote control 在哪裡？在這裡。感謝主給我們今天終於有實體的聚會。不過你哋好耐都有實體㗎啦，一路好多大膽人咧，戴住口罩嚟翻嚟聚會，咁今日多人數又增加咗好多，咁仲有好多咧，仲係喺屋企嚟到上網，無論喺屋企又好，喺教會又好，讓我哋用心靈誠實嘅心嚟敬拜神。咁今日咧，因為咧教會俾我連續兩個禮拜。来到全港神的话，通常如果不是这个疫情呢，我和太太就会在七月八月呢，我们会去了宣教。所以当罗牧师问我可不可以负责讲道，我说呢 make sure 不去宣教就得。如果去宣教呢，帮我会预早告诉你不会吊起来。到现在都没办法去。所以我就早已經話咗俾羅牧師聽，又話俾阿 Sam 聽，我哋可以嚟。咁因為連續兩個主日喺呢處，所以我就諗下同大家用兩個主日嚟到講我如何學習宣教。咁今日咧特別講到點樣去認識宣教，下一次下個禮拜就講點樣去參與宣教。所以請大家都係聽一套，下個禮拜都翻嚟一齊先得。咁我哋今日剛才讀嘅經文就係《哥林多後書》第六章第一、第二節，係使徒保羅勸勉所有嘅基督徒。佢話：使徒保羅話：我們與神同工的，即係佢係與神同工。然後又勸大家。不可徒受主的恩典，即是说呢，你们个个是蒙恩得救的人，都要与神同工。因为圣经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保罗讲这番说话就告诉你听，现在正是你与神同工参与宣教的好时机。其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有两个工程是我们没份参与的。第一个工程就是神的创造工程，当神创造工程做到最后才做亚当夏娃。如果亚当问神，为什么你不一早做我呢？你一早做我那几天，我就帮手做伙计，帮你做事。神说，如果我一早做你，你都没有订企，你企在哪里？我做好了伊甸园才做你，所以你 有个很漂亮的地方。如果一早做亚当夏娃，他都不知道已经去到哪里，他都没有订企。所以你会看见在创造的工程里面，神做好了最后才给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本来给他享受最好的福气。第二个工程我们都没有份参与，就是救赎的工程。当人类犯罪之后，神就预言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亚当夏娃还以为他快点生个仔报仇，所以到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亚当生了第一个仔，就安个名叫做该隐，大家都识。 但是该人细字写住咩呢？就叫做德的意思。如果佢系广东人，就叫阿德噶啦。神应许女人嘅后裔，而家就得咗啦。啊，点知嗰个该人唔系女人嘅后裔，因为该人系亚当夏娃嘅后裔。真正女人嘅后裔系圣灵感孕玛利亚所生嘅耶稣基督。所以你会睇见。在当人类犯罪之后，罗马书第六章的说话，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神为了要你和我得到救恩，他就差他的儿子来这个世界，为你为我而死。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就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话，神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为我们死。当人犯罪之后，撒旦就要人死，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当耶稣来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就以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这个很犀利，你要人死，我就死给你看。死了之后呢，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因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仔，他是胜过死亡，他是超越死亡，所以他能够预备这个永生给过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罪人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赎，我们就不用死，我们就不会永死，我们得到永生。而这个永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他用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来预备了这个永生，来给过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在救赎的工作里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没有资格为神做什么事。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保罗就在罗马书第六章跟我们讲，他说他们，保罗指那班使徒，他们与神同工，又劝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不要徒受主的恩典，我们要为主工作。因为圣经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神就在悦纳的时候拯救我们，悦纳报答搭救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宣教 的工程的时候，我们不单止蒙恩得救，我们还要跟保罗、跟使徒、跟我们的主一起与神同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为什么要与神同工。所以我会用两个礼拜，这个礼今日我会讲我怎样认识宣教，下个礼拜我怎样参与宣教。现在呢，给大家看到。第一，从我阿爷阿嫲信耶稣去认识宣教。我的祖父母是由一位美国的宣教士何义斯姑娘，那阵时得廿几岁，他就来中国传道。他在1915年抵达我哋乡下，咁喺一年里边佢学画，佢初初学得好辛苦，因为咧广东话佢一句都唔识听，啊，咁佢净系识听一句咩话呢？到食饭嘅时候就话食饭啦，食饭啦，咁佢就听见食饭就有饭食。咁佢以后就识听，点知佢话佢有一次听个牧师讲到成堂都冇讲食饭，所以佢一堂都唔知佢讲乜。直到咧有一次个牧师讲食饭，话佢成个精神，当然嗰阵时冇饭食，听紧道边有饭食，但系佢识听呢两个字，咁佢就开始从食饭呢两个字一路学下学下，你谂下几犀利？第二年佢就可以带我阿爷阿嫲信耶稣。就是这个是真的神的恩典。所以在他92岁9月 这个27号翻天父书的时候，我同太太同我两个女嗰阵时好细个，我哋就喺温哥华坐飞机去美国加州，有个校友带我哋去探佢，喺老人院宣道会嘅老人院探佢嘅时候咧，咁嗰个校友系住喺加州 Santa Barbara 嗰头嘅，佢话你等一阵，等我入去介绍咗先，然后先至叫你嚟。咁嗰个校友成日去带人带啲我哋啲校友去探佢。入到去嘅时候，佢话何教师，我叫咩名？你认唔认得？何教师唔认得佢，但系何教师好叻。如果佢话我认得，佢系呃你，佢讲大话，佢系得罪神。如果佢话唔认得，你又唔中意系咪？你带人嚟，我都唔认得你。所以何教师学晒我哋中国人嗰啲嘅礼貌。佢話個名幾熟啊，咁啊，咁即係唔記得你啦，你唔好再問啦，再問佢就講誠實話唔識你啊，唔認得你，92歲，所以佢話個名幾熟啦，咁佢係真係周身唔舒服，我一手拉翻佢轉頭，我話等我自己嚟，唔使你做介紹人啊，咁我行埋去，我話何教士，我係潘士宏，然後我就用我阿爺個名。我話潘信一個孫，你認唔認得？佢話認得，認得，佢認得我嚇。所以嗰個牧師佢話：你有冇搞錯？你一世都冇去探佢，我成日帶人去，佢都唔認得我。你一去嘅認得你。我話佢唔係認得我，佢認得我阿爺，因為我阿爺係佢嚟中國第一個果子。當我阿爺信咗耶穌之後，佢就改咗個名叫信一，信一為神。我哋成條村都係姓潘嘅。个个就话：点解你咁古怪？个名叫信一唔信二。吓，我阿爷话：我哋信嗰个神系独一无二。卒之就带咗40几个村民信主，好感恩。我阿嫲都系信主，我阿嫲信咗主，改个名叫慕虔，爱慕敬虔。我曾经问我姑姐，我姑姐95岁，我话你知唔知阿爷阿嫲？未信耶稣之前叫咩名？佢一定唔系叫信一，一定唔系叫慕虔，佢叫咩名？佢话我哋都唔知。我话嗱，你做女都唔知，我哋做孙就唔需要知啊。所以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唔知佢以前叫咩名。但系神就系使用佢，带咗村里边40几个人信主。咁呢一位何义思教士，我而家就讲佢嘅历史。大家記得在1900年，中國有呢個義和團之亂。在呢個義和團之亂，好多西教士、基督徒都俾佢哋殺咗好多人。咁喺北方，我哋有一個宣教嘅工場，嗰個主任就叫做 Reverend Horace Holding， 就係何定牧師。咁呢一個西教士咧，佢就管理嗰區嘅宣教工作，但係因為疏咗好多宣教士，每年冬天落大雪嘅時候，嗰啲農民就不能夠耕田啦，所以佢哋咧就要喺室內做其他嘅嘢。咁有一個農民就揸架木頭車，馬車、馬拉車咁樣啊，咁佢就坐喺嗰個木頭車嗰度咧。只馬拉佢就去到呢個何定牧師嘅辦公室做乜嘢？佢就話：我哋還掂都唔做得工，你可唔可以派個宣教士嚟教我哋讀聖經，同我哋講解聖經？咁以前時時都係咁樣，但係今日不同往日，因為今日咧 short 咗好多宣教士，被義和團殺咗，所以嗰個何定牧師話：對唔住啊，我哋都唔夠人手分配。咁呢個農夫就揸翻架木頭車翻屋企，第二年又嚟又係揸翻屋企，卒之呢個何定牧師就以呢個木頭車做異象，就去到歐洲，去到北美嚟到再 recruit 宣教士，再招募宣教士，帶咗好多宣教士又再去。咁其中咧呢個何義思教士咧。他的父母是 Santa Barbara 新奇士的農，這個農產的一個的富農，每年他賺很多錢賣那些新奇士產，然後他就捐了很多錢給宣教，支持宣教的事工。所以在中國，在世界各地，很多宣教士都由這個家族來到奉獻支持他們。咁呢個何定牧師就嚟同呢對夫婦講唔夠宣教士嘅事，而嗰個時候何義斯得十歲，即係未都細路女得十歲大。佢哋唔係同佢講，佢哋係同大人講嘢。但係細佬哥唔知點樣聽到，聽到之後佢又冇份埋去聽嘅。佢聽到之後，佢自己個心就同神祈禱，佢話神啊！我長大我就去中國，所以後來他就跟阿媽說，所以阿媽阿爸很歡喜知道他肯做宣教士。誰知過了很多年，他入去讀大學第二年的時候，他已經二十多歲，但是那時候他沒有了那個宣教的心智。他說我要將來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情愿赚多啲钱嚟支持宣教，好似佢父母咁样。点知当佢读紧第二年嘅时候，阿妈就写信去大学俾个女，佢话你不如今年停学一年，去中国参观下、游历下，又探望呢个何定牧师，睇下佢哋嘅情况。咁呢个女好乖，好听话，但系佢话我听话还听话。不過呢，我就是用了一年 去玩，但是我 不去中國宣教。剛剛他們在羅省呢就買了船飛，就在西雅圖上船，就有一隻日本的貨輪，不過他的頭等艙呢有28個座位的船位，而這28個船位裡面呢有27個是衛理公會的宣教士，就是坐這條船去中國。那這個何教士認識其中一個宣教士，那就有盤，所以何教士就跟他一起就去中國。但是當那隻船一出了太平洋的時候，就遇著大風浪，在那個風浪裡面，那27個宣教士就說話，他說不知道在我們當中有誰是約拿，大家知道約拿的故事。约拿就是不听神的话，神要他去尼尼微传道，他走散后转去了他斯，在地中海神就兴起大风浪。所以当那班西教士，他说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谁是约拿呢？这个何教士呢，那时他知道就是他了，因为他不肯去传道嘛，不过今次去就是 去探访。中国几十年前有什么好探访？我記得我在退休之後，有人請我去青島培訓青島 的大學生。完了之後呢，這個弟兄請我們去北京，去萬里長城 去遊覽。那我第一次去那住，那他請我在萬里長城那裡附近呢吃餐，然後我們去幫襯那處的洗手間。我發現那個洗手間是罕次來的，哇，深到不得了，如果你跌了东西下去一定拿不回，因为很深，还有味道很差。那你想想现在最这个时代那些厕所都还是这样，你说几十年前有什么好参观呢？所以何教士他是敷衍阿妈来去，但是他的心不想去。但是听见那班宣教士说不知道谁是约拿，那 他不理你，约拿也好，拿约也好，他都一于不骚他。谁知就在那个时候，那他自己一个人就走上个甲板，在个甲板里面他就一路想着，我将来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我要来到赚钱，我要来到支持宣教，他不去做宣教士。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一直不平安，直到有一个意思就说，为什么你不肯让神来到带领你？他听到这句说话之后， 他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啊，他愿意顺服，他说我愿意给你带领。就在那个时候，即是说他愿意去宣教，他跟神在这里讨价还价之后，最后他说神啊，我愿意去。就在那个时候，他说神就将生命、平安、喜乐充满他的心。由那一日直到他死离开世界，这个快乐都没有离开他。所以很感谢主。但是当他这一次去是去旅游，去到上海的时候，原来北方还是大风雪，没办法可以去到北方这个何定牧师的办公室的地方。所以他呢就即刻抄他的资料，就打个电话给另一个宣教士，是 Miss Jackson， 在南方，中国南方。而刚刚这个 Jackson 呢，当时就在香港办，他的办公室在香港。他知道何教士去了上海，他就教他坐船呢来香港来会合他。当他会合他之后呢，他就带他去到广东南海一带，去到我们的乡村看看他的工厂，看得几下呢，这个何教士就喜欢了。他清楚，他说神啊，我多谢你，你家下给我知道将来我要来中国就来这里工作。所以后来他回到美国的时候，阿妈接他船，他说我已经知道我要去哪里传道，所以个妈妈很高兴。但是他今次是最重要去探何定牧师，所以他要等到第二年二月那些兵用了之后，他都要礼貌上去探何定牧师。当他去到探何牧师的时候，那个何牧师的欢喜到死了，以为你今次真的来，希望他来。谁知这个何教士，这个后生女，他说我知道将来我来这处工作的地点，那个何牧师很开心。谁知他说是中国南方，不是北方。所以何教士懂得我们乡下话，不懂得国语，因为他在南方学我们的乡下话。记得当我们去老人院探他的时候，我两个女儿很小，在这里长大，听见这个婆婆全部好像我们屋企那些阿毛一样讲晒乡下话，乡下话。我两个女儿说，爹哋，佢唔系西人嚟嘅，佢都唔识英文。我话你试下同佢讲英文，佢英文叻过你啊！我话但系佢嚟我哋乡下学晒我哋啲话，好感恩。神就透过呢一个何义思教士，卒之呢，佢翻到乡美国之后呢，预备就执行你嚟中国。点知嗰年系1914年世界大战，所以佢迟咗一年。然后才起程，然后在1915年就抵达中国。1916年我的祖父母就因此得救，归顺了主。我们很感恩，因为一个这样的宣教士，他来到中国，他一生几十年在中国，完全是由他自己的家族负责一切的费用。他在孤儿院那些费用由家族支付，他在礼拜堂那些钱由他家族支付，所以 很少一个家族负责一切，请童工又是他们负责一切的费用。神就是使用了一个这样的肯出钱出力，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中国里面，所以我们很感恩，好感謝神。第二點就是從建道神學院的校友，當然老師、院長來學習宣教。當我在1964年入建道讀神學的時候，学院还没有宣教系，没有这一系。 成四年的課程裏面只有一個學期有一科是宣教的歷史，所以我們上那堂呢就由一位老的宣教士 Dr. Patel 包中傑牧師來到教導我們。他的國語哇厲害過我們不知道多少多少倍，因為他在中國出世。這個包中傑牧師的爸爸就是門諾弟兄會美國第一個去中國宣教的宣教士，而他去宣教士又是因為這個何定牧師去他們教會來到 recruit 他去，所以我有一年在門諾弟兄會我做了他們的宣教士 的這個董事之後，我有一年落到美國這間教會來到開會，我特別我说我今天要跟那班弟兄姊妹说，我多谢你们支持你们第一位宣教士来我们中国，而他的仔就在我的神学院教我们宣教士，就是这个包中杰牧师。虽然那时候我们未有宣教系，宣教历史只是上了一个学期很少，但是呢那班老校友竟然在學院的校園那裡呢用了石頭，用很多大石頭堆了六個大字，就是吃苦、火熱、開放，好像個火炬那樣，就是吃苦、火熱、開放，當然他是在校園堆用石頭堆了幾個字，可惜那時候我們沒有機會拍那些照。早期在梧州广西的宣教士1941年那班校友已经去到印尼去到婆罗洲来宣教。那现在我们要讲第二点。1949年当中国政权易手被共产党霸占了那个政权之后，共产党要所有西教士出即刻离境，然后他对他们说，他说如果你们不马上离开中国，我们就以你间谍罪拘留你。所以在那个时候全部西教士都要离开，就去到香港。当他去到香港的时候，美国 宣道总会知道这件事，知道呢他以为呢在中国50多年的工作就是成为一个句号，所以他们要所有宣教士去越南那边来到工作。他们不信得过香港，因为香港想着隔一个深圳桥就到，但是我们的院长刘福群牧师呢，他相信香港还可以做。刚才你们唱第一首诗《你真伟大》，翻译那个就是刘福群，就是我的院长。另外同一个他的同工何统雄先生，就是编印翻译这个青年圣歌和这个生命圣诗。那这个我们的院长就一路跟总会来到讨价还价，希望呢他们能够给他机会在香港继续做建道的工作。但是总会说没得谈，因为呢一下就没了，在中国在广西几十年的起这么多物业啊，全部都没了，所以他们 不敢再来到冒险。在最后的时候呢，这位刘福群牧师他就说，梧州广西还有20个同学，这20个同学呢还有一年的训练就可以出来工作，咁如果你唔俾我喺長洲建校，你俾一年我訓練呢20個人，等佢哋出去宣教、去傳道，咁先至結束啦。咁美初初總會都唔肯俾佢，後來總會肯俾佢，嗱就係俾一年你，一年後就冇噶啦。咁啊，劉福群牧師就立得一年就一年，點知一立就到而家仲有。宣道会建道神学院还在香港，后来我都在那处读出来。 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经济支持你。二十个同学，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各样东西，没有经济。但是你跟宣教士讲信心，他刘福群牧师的信心就爆棚，他知道神会照顾，所以他就一口就承担了。就算没有钱，你没有钱回来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做。卒之那一年，因为香港有很多见道的校友，大家都出钱出力来到帮助他。有些 老的传道人又帮手 教一些课程。但是在那一年里面都是很好，即系冇好似平时咁详细嚟到教书。有阵时我家姐话佢哋就喺个长洲个山头，有阵时喺个海边咁嚟到上课。咁喺呢一年里边，刘牧师屋企发生咩事呢？佢个女大学毕业，佢冇办法翻去参加个女嘅毕业礼。个女后来结婚，个女嘅婚礼。他两夫妻都不能够回去美国拖个女儿出来。后来他的妈妈在离流的时候很想见个仔一面，因为刘福群牧师出世的时候爸爸就死了，自小由妈妈带大，所以他很孝顺他的母亲。但是现今为了那二十个同学，这一年他不能够走开，因为走了之后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他一定要等到这班人毕了业，解决了工作，然后他才可以回美国。所以呢，他妈妈的丧礼他都不能参加。好在有个校友自告奋勇就去参加那个丧礼。然后那个校友就跟他们说，他说我是刘福群牧师的学生，我现在代表他坐在主 家庭，即是主 家属那席来代表他，这样来做参加。他就是这样为神来到做这个。那么当那一年就快结束的时候，他的好朋友 Dr. Brown 这个包能博士是美国一位很资深的牧师，时时支持刘牧师，支持他。那位包能博士特登在美国来香港去长洲探他，看见他这样来搞，然后就问刘牧师，他说你讲给我听，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做得，你告诉我听。那么刘牧师就见是你亲口提出来，他说我需要$1,000来到帮助这班同学。那这个包能牧师回到美国呢，即刻汇了$1,000来给刘福群牧师。当刘牧师收到$1,000，1950年$1,000很犀利，他就将它分为两半。第一个$500，他就叫所有预备毕业的同学，他说你们个个要去身体检查，个个要牙齿保健，有烂牙医好晒先，因为将来你要去宣教，冇咁嘅能力噶啦。所以咧，嗰$500就俾嗰二十个同学检查身体，所有烂牙补晒，仲有每一个同学毕业礼，你睇到。所有男生，那十个男生一人一套西装，恤衫领呔，有皮鞋。女生呢，那些衣服旗袍便宜，就两件旗袍，应该有件外套，又是鞋袜，全部给了他们。给了之后呢，$500 还可以做什么呢？除了检查身体补牙之外呢，买了这些东西，然后呢，个个毕业生有一本皮面金边串珠圣经，刻用个金字刻咗你个名字。我姐夫同家姐一人一本，所以我哋见过。仲有每人呢一本经文类篇俾你揾圣经，一本百科全书俾你揾资料。如果今日呢就一人一个 iPad 就得啦，系咪？佢揿乜嘢都可以攞到。 神就让呢二十个同学毕业礼嘅时候，个个着得你谂下，如果未有呢套衫，个个都系扭扭搞搞。所以刘牧师为佢哋筹呢啲钱。咁$500用完之后，仲有$500，刘牧师就同佢嗰二十个同学讲：，佢话你边个有心去宣教，我有经费俾你。但是那些经费是什么经费呢？就是温维去宣教的单程船费，去了之后没得回程，个个都要坐鲁滨逊那只艇，有去没得回，还有以后的生活费没有着落，你自己执生，你信靠神供应你，我这$500给你去。咁我嘅姐夫同家姐咧，本来佢哋想同埋另外一对好朋友咧，同学咧，预备去印尼宣教，咁就由我姐夫去香港印尼领事馆就申请，点知个领事问我姐夫：你去几耐？我姐夫话去一世喎。嗰个领事话：咁你都冇银行担保，你乜都冇。也冇田也冇地，乜都冇，你要去一世咁，即系要我哋印尼养你啊 ！turn down 咗佢，唔俾佢去，佢 forever。佢哋谂住去宣教就去一世，但系佢又唔系姓李，又唔系李嘉诚，冇钱咁，佢点样俾你去？所以后来咧，另外一对咧就有四加埋就四个同学就去越南宣教。有三个同学就去高棉，即是今天的柬埔寨宣教，另外有两个就去菲律宾宣教，有一个就去马来西亚宣教，总共他们有10个人就做了宣教。那我姐夫和家姐不去得的，他们就在香港开荒建立教会，所以北角宣道会是我姐夫第一个开荒牛，筲箕湾宣道会都是由我姐夫开始，我家姐帮手。所以你会看见神就是使用了刘福群牧师。那刘牧师想着争取一年，谁知那一年之后发现神祝福他们，就至一路做到现在，在香港在长洲还有建道神学院。我哋好感恩，但系咧，当我睇到呢班同学，佢系谂住至死忠心，因为佢知道坐船去就去，有得去冇得翻，仲有冇 furlough 冇得回嚟，乜嘢钱都冇，你去咗就去咗，你就喺嗰度执生。佢哋系咁样去宣教，我就想起。一位边云波弟兄在1948年，当他在大陆大学毕业之后，他要去到边疆来宣教，去到云南一带的宣教，并且他写了一本的小册，就是《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其中有一段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是自己抵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抵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 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地，却正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抵自由，所以宁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遥望着各各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我们看到这一班的宣教，我们的校友，他们就是不计较，不知道将来怎样，但他知道那位主是带领他们，所以有很多宣教士一直做到老，神祝福他们，建立了很多的工作。 下個禮拜主許可的話，我會跟大家講另外三個 point。 第一個就是牧養基督教眾主堂初期的時候，神怎樣將宣教的心智放在我心裡，怎樣開始這個工作。第二呢，我怎樣參與宣教的事工，體驗宣教的事工。在1991年，我去到南美洲，去到蘇里南，去到這個委內瑞拉，去幫助那邊宣教。我會下一次會將很多實的例跟大家來到分享。最後我退休之後怎樣參與這個國際中華福音使命團，做他們的義務的宣教士，跟太太每年去各地來幫助他們。所以我希望下個禮拜大家為我祈禱，能夠將這個跟大家分享。在結論裏面，我盼望求主用我的生命影響你的生命，請加入宣教的行列。正如保羅說，我與神同工，勸你與神同工，獻上你的力量、時間、金錢，與神同工參與宣教。所以呢，這個宣教的工作我們比較少有，因為不是經常講，所以很多人都沒什麼留意。我希望呢，藉著這兩堂的聚會，挑起大家對宣教的心智。最緊要你開始，你不能夠做什麼，你就為宣教士祈禱。你知道他們很危險，有些宣教士在緬甸，現在緬甸那裡的治安很差，為他們祈禱。泰國他們的工作受很困難，我不能夠去泰國。我曾經跟泰國的宣教士說，我說如果能夠上網，我可以在網上跟他們說訓練班等等。他說，牧師，在農村都沒有那麼多架撐，有些地方都沒有電，那邊有電腦，所以呢要去到大城市才行，所以他們是很困難，很困難。緬甸更加凄慘，所以呢請大家在禱告裡面紀念宣教的工作。還有很多宣教士，他們近來這陣子大家沒辦法接觸他，還有各教會個個都是 COVID-19， 都沒有人聚集，教會的奉獻又低落，教會的奉獻低落更加沒有錢去支持宣教，所以宣教士 就更加的百上加斤。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你慳一杯咖啡就有幾元奉獻給他們，他們就能夠為主做很多的功夫。願主透過這個的需要來到感動你，來到參與。願神祝福我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特别在这个 COVID-19 的时候，求主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家人，保守众弟兄姊妹，叫我们都能够健壮，来到荣耀你，恩待我们，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阿们。请坐。